父老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主日光辉弟兄在这里来传讲主的道。他讲了诗篇九十篇。诗篇九十篇是从永恒开始。那从永恒讲到永恒。他特别提到一点啊，在这个茫茫的宇宙当中，神是自有拥有的神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。但是我们人是像什么呢？过去不在，现在在，将来也不在。在日光之下的人，你观测一个问题，你观测人生，你发现人生就是这样，过去不在，现在在，将来也不在。那在传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夏天，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孩子捕捉那个萤火虫，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干过这样的事情。萤火虫在黑暗当中，好像闪了一下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人生就像萤火虫一样，闪一下就没有了。如果没有日光之上的盼望，从黑暗一点光明，然后又是黑暗，像烟火虫一样闪一下很快就消失了。在茫茫的宇宙当中，你问自己，我在哪里，我在做什么，没有答案。上帝的道，上帝的救恩，是我们生命的地图。当时王辉弟兄提到这个地图啊，上帝的救恩在宇宙当中给你人生画了一个地图。地图告诉你两样东西，你在哪儿，你的目的地何在，怎么达到你的目的地。没有上帝，没有救恩，没有真光，没有福音，在茫茫的宇宙当中，你说你在哪儿，你去哪儿，没有答案。我们感谢主，主的救恩领到我们，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在这茫茫的宇宙当中，我们不是孤儿。神爱我们，把我们放在这个地球上几十年，有他的计划。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存到永远的基业，那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尽心极力的来过好我们每一天，来荣耀神。神给我们吃，给我们喝，给我们穿，给我们天伦之乐，给我们事业去工作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有了神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意义，每一口水都有意义，每一口饭都有意义，每一个工作都有意义。如果你没有神，没有日光之上的盼望，就像我们最近一直讲这个传道书一样，你思想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人第一次来我们中间，这段时间我们正在讲传道书，传道书有一个中心的主题，就是告诉你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那这是个非常强调的语词，告诉你一切在日光之下，所谓日光之下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事情，没有永恒的日光之上的盼望，没有神，你看到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的事情，它有个特点，就叫虚空。什么叫虚空呢？虚空不是没有，虚空是有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受佛教的影响，实际上虚空是什么意思？虚空我们现在这儿说过了好多次，再稍微重复一下，虚空它本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就像雾一样，像气一样，像风一样，像烟一样，你吹出来的烟很快就消失了，有你看到了，但很快就消失了，这是人生的真相。所以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啊，希伯来文叫 Koheli， 这个传道者他就是告诉你啊，人生的根基不在你所从事的任何事情当中，无论你的从事事情多么大，那不是你生命的根基，不是你人生意义的根基。很多人他在寻求教育， 啊，我们现在把孩子培养成进最好的学校啊，都有更多的竞争能力。但是你的孩子和我们一样，我们跟你孩子一样，如果把人生的根基放在教育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你是把人生的根基放在 smoke 上面。为什么？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消失。所以这个我不是说教育不重要哈，要知道那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。你可以从事教育，但那不是你生命的根基。那传道者这是寻找，但是那像娱乐呢，享乐呢？基督徒没有说基督徒不可以享乐，神给我们吃，有的时候我想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说吃的东西哈，有食有香有味，上帝创造吃的东西那么丰富，上帝不是让我们成为苦行僧，但是你把一生的根基放在享乐上面，你的根基是 smoke， 是烟，很快就消失。你一生能吃多少，能住多大的房子，能享受多少？所以传道者说，我再试一试看我的事业，我的工作。感谢主，神给我们事业，给我们的工作，事业工作来焕发你里面创造的热情，激发你的创造性。但是你把一生的根基放在你的事业上，那是 smoke。 为什么？传道者说，你所从事的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带走。有人说讲太消极了吧，我为人类的事业而奋斗，人类许多的苦难都是来自于那些想为人类做点事情的人。我不是说你不要为人类做事情，不是的，没有个真光引导你。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从事的劳动，他是想一个伟大的发现，可是他到脑子前都没有想到，他说从事的一切居然转化成杀人的武器。所以传道者说，你把人生的根基放在这些东西上面，那是虚空。然后传道者到法庭去看一看，看看法庭，人世间有很多的苦难，有很多的不公平。哦，还好人类还有个法院在那儿，还有个警察部队在那儿。他可是发现坐在法官宝座上的恰恰是邪恶。他这讲是告诉你什么？你眼睛只看到目前的这些东西，这不公平那不公平，你从来没有想到不公平的根在哪儿。人都不公平，他创造出来的东西能公平吗？所以传道者讲了这么多东西以后，他到第五章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话题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，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七节告诉你，他说我现在要去看另外一个地方，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虚空。结果他就来到了教会啊，传道者就来到了教会。传道者是第五章第一节上面说，你到神的殿啊，很显然他到神的殿去看一看。神的殿当然是指所罗门所建造的那辉煌的殿宇，那是敬拜神的地方。那我到欧洲去的时候，我看看那个英国那个西敏寺大教堂，那实在是美啊，里面有很多的皇家的人士都埋在那儿，国王也埋在那个西敏寺的教堂里头哈，什么学来大诗人学来啊，什么牛顿啊，都在那儿。啊，到圣保罗大教堂非常的辉煌。我到瑞士看看啊，我还去看看那个约翰威斯理讲道的大教堂啊，那个讲台，我还站上去站了一下。还到瑞士去看看那个加尔文啊，茨威里所讲到的教堂，哦，非常的辉煌啊。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有教堂的地方就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就是神的殿。神的殿是什么？什么地方有敬拜神？什么地方能跟神相交？什么地方我们能在那儿跟神相遇？跟神有交通？神的子民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听说神，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。今天我们神殿在哪儿？贝尔在维修，那不是我们敬拜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在这儿，这一刻，这个地方就是神的殿。神的殿如今在我们中间，就在这儿。啊，你知道那个雅各逃亡在路上的时候，上帝用梦来启示他，他 梦醒的时候突然发现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了什么？原来这儿是什么？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那是荒野啊，那是旷野啊。为什么他会讲这种话？因为他遇见了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殿就是上帝的子民遇见神的地方，与神相交的地方，叫神的殿。殿不是一个有形的东西，是在我们中间，所以今天这就是神的殿。好，传道者就来到这个地方看一看，他说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，上帝的殿里面有没有虚空？上帝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虚空？我们在身上搞的东西，如果你想透的话，都是 smoke。 所谓 smoke 就是说它很快就消失了，你抓不住，留不住，锁不住，就像风一样啊，吹着风一样，你抓不住，留不住，所有人都会消失。你进入的财产有一天也不是你带不走，你所有的名声也带不走。传道者绝对不是一个 pessimistic， 你知道，他绝对不是告诉你要成为一个悲观的人，绝对不是。他说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吧，这是现实。他说我看到人生这么多东西以后，我到教会来看一看。好，到教会来看了一看，教会有没有虚空？请问弟兄姐妹，没有？有没有啊？你们不敢讲，我知道不敢讲了。他到神的殿看了以后，他发现在世上我们搞虚空啊，到教会来也可能在搞虚空哦。我讲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啊，今天的传道者就是告诉我们，到教会来，到神的殿中来，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敬拜神，你在搞虚空，你在搞宗教，你在搞虚空。他告诉我们，你真正的不搞虚空的东西是什么？这是圣经上讲的，不仅仅是传道者讲的话。如果你读圣经，是主耶稣讲的，而且是先知以赛亚讲的话。先知以赛亚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里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，所以拜我的也是枉然。这个拜我的就在虚空当中来敬拜我，这在以赛亚书第29章13节，马太福音15章8到9节。这基督讲了两件事，他引以赛亚书告诉两件事，一个是这些百姓们用嘴唇尊重我，心里远离我，就你敬拜当中你的心不在那儿；第二，把人的吩咐当作我的道的教训，没有真理，没有心，没有真理的敬拜是虚空的敬拜。好，你今天你看看你周围的教会，看看而言我们中间有没有虚空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道者是进入上帝的子民中间来观测，来观看什么是虚空。他看到实际上虚空都是虚空了，只有这个地方告诉你有日光之上的盼望。可是结果呢，我们要把跟神的关系带进了虚空当中，太可悲了。所以他今天指导我们，指教我们什么是不虚空的敬拜。搞到最后在教会中也搞虚空，那人生实在是真的是可悲了，没有一点点指望。他说你们看看圣经哈，圣经上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就是告诉你你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什么样能逃避这种虚空的敬拜。首先你要谨慎你的脚步。什么叫谨慎你的脚步？踮着脚小心，你的心态如何？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没有这个敬畏神的心，弟兄姐妹，你用嘴唇来敬拜神，这样的敬拜是枉然的，是虚空的敬拜。你因为去过百灵汉宫英国哈，你进去的时候你就是很散漫的，照耳摸摸，那耳弄弄，就是穿那个拖鞋进去吗？我不说你不可以穿拖鞋来做礼拜哈，我们教会上面有这样的规定。你怎么样？你谨慎你的脚步。你到白宫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到那个喝反应堆那个地方，你会怎么样？这儿搬一搬，那儿弄一弄，你会吗？不会的。上帝是烈火，敬拜是靠近这个烈火，你要谨慎你的脚步，神为了靠近你。说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块小的树丛被火烧着了，他想进前来，上帝说不要来，摩西脱下你脚上的鞋。那是告诉你靠近神的人，你要想到你要脱下你的鞋。我们这帮信耶稣的人， 这帮被主所拣选的门徒，我们靠近神的时候要脱下你脚上的鞋。我们跟随主时间越来越长的弟兄姐妹就知道，我们外在的那种罪的行为慢慢的减少了，我们不大太容易嫉妒别人啊，不大容易在别人面前发暴躁的脾气，我们不大容易去干那些伤心害你的事情，我们不大容易去破坏人的婚姻，我们不大容易去占人的便宜。那我们一般的外在这些东西我们越来越少了，但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，越是靠近烈火的人，越是靠近神的人，你就知道你的内在那些东西它不是完全的圣洁。我在上帝的面前，我常常有这样的体验到，如果我对一个人有怨恨，我对一个人还有嫉妒，那是我脚上的鞋，我就不能靠近神。为什么？你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神说你不能亲近我，人非圣洁不能亲近神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你心中有这样的怨恨，你怎么能进入上帝荣耀的同在当中？很多人说我一生跟随主，我从来没有进入主的同在。你穿着鞋，主说请你脱下你脚上的鞋。你进入神的殿，上帝啊，让我谨慎自己的脚步。这是真敬拜的第一步，不要忘记这个，否则我们就搞虚空了。真正的敬拜，首先你要晓得我脱下脚上的鞋。脱下脚上的鞋，这是告诉我们心灵要归正。主，你是烈火，让我靠近你的时候，让我晓得我是你造的，我应当来敬拜你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你们发现呢，当敬拜生活开始的时候，是恢复慢慢树立起来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件悲剧。大祭司的儿子拉达亚比户，亚伦的儿子亚比户，用燔火献在祭坛上，很快被烧死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有人说上帝你在干什么法事啊？你跟他讲不要烧燔火就好了吗？不是你要饶恕他一下吗？那是刚刚敬拜生活开始的时候，这一对年轻人自以为是，我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。上帝用他们烧的火，用天火烧灭了他们。在新约当中也发现一些悲剧，也是刚刚敬拜生活刚开始的时候，使徒们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，在一起繁荣供应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妇亚拉尼亚，他们一起来欺哄圣灵，说当场也被击毙。有人读到这两段经文就始终不理解，哇，敬拜神这么可怕。今天我们中间有很多心不急的人到神的面前来，神没有叫我们立即倒下来，没有啊。为什么就为什么会发生呢？这两件突发事件，两句悲剧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，在敬拜当中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拉达亚比户是自以为是，不照着上帝的启示来敬拜他。亚拉尼亚夫妇是什么样？欺哄圣灵，没有诚实。神是告诉我们，敬拜他的人要脱下你的鞋，谨慎你的脚步，在神的面前站立。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。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这一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忘记。如果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，那个敬拜是突然。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真正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？这老师讲的是心灵的问题，你的 spirit， 那这个太重要。如果我们的敬拜没有 spirit， 我们心不在这儿的话，你搞的是虚空。所以上帝讲了一句话，这是传道者说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日月人的先祭。这儿讲了两样事情，在敬拜的时候你到神的殿怎么样摆脱这种虚空呢？因为谨慎你的脚步，你的心才开始归正，你知道我是面见我的神，你心态对了，你的耳朵就开启了。那是要讲另外一种人是愚昧人先祭。什么叫愚昧人先祭啊？我到很多的教会看过教会有两种人呢。一种人是什么呢？反正是这是传统，这是习惯，特别是信耶稣时间长了以后，弟兄姐妹饶恕我讲的，我们往往变成教友子，你知道吗？那主日敬拜就是这么个样子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变成一个 routine， 献祭，人家献祭我也要献祭，人家去教会我也去教会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叫愚昧人献祭。他说后面还有一句话更严重了，他上面说圣徒愚昧人的献祭，因为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哦，一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一个愚昧人把祭物摆上，好像来糊弄上帝。我也唱诗啦，我也祷告啦，我也住在那儿啊。你是愚昧人，还是个谨慎脚步、敞开心灵的人？那这是圣经上在提醒我们啊，是不是你真正的认识神？如果一个愚昧人哈，他所献上的东西不单单是神不喜悦的，而且神说这是恶。为什么？在他心目当中那个神呢是什么呢？这个神就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哦，这个神无所谓了，哎呀，这是都是空的，都是假的。啊，这大概习惯就是这个样子了。你把神已经想象成一个很可怕的、无所谓的一个东西在那儿。神说你这样做是 evil。怎么做？神要让你谨慎的脚步，然后在神的殿中要听，听什么？听神的道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每一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塞进我们的耳朵，各种各样的声音。你同事的声音，家里孩子争吵的声音，夫妻争吵的声音，啊，邻居抱怨的声音，老板呵斥的声音，朋友相劝的声音，哦，什么样的声音都有，还有电视的声音、电影的声音、喇叭的声音、汽车的声音，心里没有安息。我们到神的殿来，不是听这些东西，我们到神的殿来是听神的声音，这个听很重要。但问题我们往往听不进去，为什么？你心里面有 spirit， 你不能听神的道。所以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人家说这样的一个敬拜是 vanity， smoke， 是一个虚空的敬拜。我是传道的，我的责任在神的面前，我是对神的话语有忠心，我要传神的道。在乐城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知道，我讲圣经不是说多一段圣经以后，然后我天马行空乱扯一通，那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。那我们在下面敬拜的人是什么呢？要听神的道。如果神的道不进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真理，没有真理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真正的敬拜是有 spirit， 有 truth， 有真理，也有心灵。就像什么呢？真正的敬拜有三样东西。就像举个比喻，就像有个炉子啊，这是一个炉子，烧火的炉子。光炉子不行啊，你还有燃料。燃料是什么呢？燃料就是真理。炉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灵。你有燃料，没有炉子烧不起来。如果你心没有预备好，有真理也没有用。你到一个教会讲的全是真理，没有一次讲理，但在这里冷冰冰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心里的热情激发不起来，冷冰冰的。因为做礼拜是一个 routine 嘛，时间长了就是个传统，是个习惯，是个礼仪，这是愚昧人的献祭。那有的教会呢，非常强的 spirit， 爱主，激发主，有些人敬拜的时候流眼泪啊，举起手来赞美神，我那种内在的火又很好，但是只有 spirit 没有真理，这样的一个敬拜是极为肤浅的。只要你跟随主，认识主是非常肤浅的。好，有了炉子，也有了燃料，还差什么？还差什么？差火。火是什么？是圣灵。没有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的敬拜，弟兄姐妹，仅仅是死沉沉的。我们压制我们的情感，也不敢释放。该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不敢唱，该举起手也不敢举手了。该歌唱的时候也不敢歌唱了。该流泪的时候又不敢流泪了，该悔改的时候又不敢悔改了。圣灵在我们里头冲穿我们，激发我们，用神的道来高牧我们。所以敬拜三样不可少啊！所以传道者说，你要听啊，听神的道，不是听人的吩咐。你们不是听我来讲我个人的经历，而不是这样。我被召不是讲我个人的经历，我被召是传道的，要有道。你到神的面前来要听。不是听故事。那这个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敬拜。 有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神的道往往不大容易进到我们的耳朵里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有过滤器，我们心中有过滤器，听不进来，进不去。你比方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有很多很着急的事情需要处理，比方我们刚刚来到美国，房子还没有着落啊，工作还没有着落，那我最着急的到教会来听到的时候，就想，哎呀，这个上帝是不是行个神迹，马上就给你免费的房子，好的工作，那这是你所关注的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讲道的时候，他听了你这个道理有你这样的内容，没有的话其他东西就退还了，是不是？那现在你身疾病了，我听到了就想，哎，这个道理有没有个医治的功效，让我病马上就得以摆脱。我现在家庭吵一塌糊涂啊！我现在讲这个道是不是对我家庭麻烦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良方，啊，这都是我们里面迫切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这所有的需要都是好的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是你不能把自己需要变成一个过滤器。一旦变成过滤器的话，我只选我要听的，不要听的就放在一边，这叫什么？就到金山去买菜一样，我挑我所要的，不要留在一边。上帝的道就变成一个商品了。这么要敬拜，真正的敬拜是在真理面前，在圣灵面前，我们绝对的降服下来。所以传道者说，你这个敬拜是不是虚空啊？你问自己。第二，如果你再往后面读啊，我们再往下面读，他说第二节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敬拜你要预备好的心，你要预备耳朵去听，心去听。那敬拜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，要说。我们敬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儿不单单听，我们还要说。说是什么呢？我们唱诗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读经，我们代祷，我们念主导文，这都是说。你说什么？人的语言很奇妙，我们常常讲的话哈是言不由衷的，我们常讲的话是怒中有话，气中有话，恐惧中有话。但圣经上说，你注意啊，圣经上说你注意啊，照一句话说，你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去一个教会，看他墙上他有唱诗班，他诗班那个地方呢，有领经拜的人在那儿祷告，诗班在那儿训练唱诗。那地方呢有一个标语，标语是什么呢？就是 Sing it like you mean it。 那这个讲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唱歌的时候啊，好像是真的是唱一样，那就 Sing it like you mean it。这样好不好？教会的好多就是这样的哈，唱像真的一样啊，讲得像真的一样。你知道我前几个月不是到中国一趟吗？我讲过道以后下来有一个摸道友，诶，听你讲的好像真的一样哈。啊，就这个意思哈。 Sing it like you mean it。 那这是一个标语在这儿，然后标语上面呢，如果这样的话就糟糕了，这句话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我没人敢说了哈。这个标语上面呢，那个 like 就像那个字呢，打个叉，下面写另外一个字代替，是另外一个什么字，你知道吗？ Because 我唱，是因为这是我从心里发出来的唱。Sing it because you mean it。 这在上帝面前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一个敬拜，这是一个真诚的敬拜。如果我们这个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，带着一个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是真的敬拜，不是假的。我讲的话不是有口无心，你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为什么传道者说神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？为什么讲这句话？神跟我不一样啊！你唱觉得你像真的像唱一样，你祷告你真的像祷告一样，哦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在地上，你也在地上，我们俩差不多嘛。那神在天上，他是圣洁的，我们是不洁的，他是全能的，我们软弱不堪啊，他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知道就一点点啊，我们就骄傲的不得了。他是全爱， 我们的爱最多不过是偏爱而已。我不知道你的心，你也不知道我的心，你看到我嘴唇动，你看到我在讲话，但是上帝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他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，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话语来糊弄这位神。祷告要诚实，赞美要诚实，敬拜要真诚，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。那些里面我很难过，就跟主讲，主啊，我真的难过，这是祷告。你现在对一个伟大的领袖，你讲诚实的话，他要把你贴上端头台，是不是？他要听好听的。神不是讲神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神知道我们内心的言语，到神的面前来要绝对的诚实。你看旧约里头啊，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一般人不敢这么祷告的。上帝要毁灭索多玛、蛾拉，然后亚伯拉罕怎么跟神说？上帝啊，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三个你也要剿灭吗？那你不是公义的神吗？这话讲什么？在跟神吵架啊？这是一个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真诚的祷告。所以你要谨慎你的听，你要谨慎你的说，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祷告。然后你再看一段圣经，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？大家翻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。那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翻到以后呢，啊，新的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啊，四章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一直读到这个下面呢，读到那个第二十三十节哈。那我们一起来好吧。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，高声向神说：“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。”你曾借着圣灵脱离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，外邦为什么震闹，万民为什么瞒虚空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，并主的受膏者。洗利和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城聚集，要攻打你受膏的圣仆耶稣，成就你手和你义子所预定别城的事。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鉴策，一面叫你仆人大方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，并且是神迹启示，并且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。好，三十一节我读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翻胆讲论神的道。在讲什么？使徒们在上帝面前聚集的时候，不是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他照讲了很多的内容。他祷告的时候，他知道谁是谁。神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知道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你借着你圣灵托你仆人所说的话。知道耶稣是什么？耶稣是你所高立的圣仆，成就你手所做的功啊。然后第二十八节，知道上帝的引导、上帝的护理、上帝的主权。人家要害死耶稣，可是上帝通过耶稣来成就他的事工。三十节，他们知道求什么？因为求你仆人大放胆量传你的道，一方面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。这个祷告在上面那些所说的话，从生命深处涌发出来的。祷告结束以后，地大震动，圣灵充满。所以爸爸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我们谨慎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心在此，我们灵在此，真理被传讲的时候，我们敞开我们的耳，我们也谨慎我们所说的每样话从内心深处说出来的。你知道主，你知道，你知道现在好多人讲的话，你到法庭去听那些律师们辩论了，有的律师们讲的话你知道莫名其妙。有什么就想上帝啊，你知道这人真的很有意思啊，人堕落以后啊，怎么能摆弄言语啊，怎么能编造言语，怎么能使用这个言语来压倒对方。如果真的是被真意来编讲的话，那听的是非常开心的，可是就为了一点钱他的变数。然后听了曾子家们讲的话， 遣词造句，用心极虑啊，造出很好的词。他说了，等于没说。我们敬拜神就是用这种话语吗？这样的敬拜，传道者说，是 smoke， 是虚空。他到教会来观测的时候，到圣殿来观测的时候，他发现了这一幕，是为了教导我们。天下一切都是 smoke， nothing but smoke。照着传讲日光之上的真理，你把日光之上真理又变成了 smoke， 那人生还有什么？下面有一句话，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很难理解哈，你实在是不大容易理解。这个传道书啊，你读这个传道书第五章的时候，他说为什么到第五节哈啊第三节，思路多就令人逐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。前面是在讲敬拜，第三节为什么讲这样的话？他为什么把讲话跟梦放在一起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你心不在教的时候，你的灵不在教的时候，你在做百日梦嘛。哎呦，赶快结束吧，别讲太多了。我还有一笔生意要谈呢，我孩子下午还有活动呢，我中午还要去吃饭呢。不对不对，我下午还打高尔夫呢。你在做梦啊，你的灵不在这儿。你所有在这种状况下讲的话、唱的歌、祷的告，都是梦话。弟兄姐妹，你饶恕我，我讲今天讲的很重啊。我们是一般知道世界一切都是虚空，我们来寻找这位救我们脱离虚空的主。一个礼拜就一点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还做白日梦的话，实在是亏欠主了。这个时间是虚空。他为什么说思路多就令人逐梦，言语多就显出愚昧？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？有时偶尔出小车啊，老子出小差哈，神饶恕我们。可是我们坐在下面，我们想到很多别的东西啊。到有时候我也有责任，因为道没有讲好啊，主饶恕我，弟兄姐妹要饶恕我。但是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心要归给主啊，这个是特别重要的。主，我来敬拜你，只有你脱救我，脱离一切的苦难，一切的无聊，一切的虚空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以前英国有一个大主教叫汤库威廉，他就说，敬拜是我们本性完全降服神，敬拜是让神的圣洁激活我们的良知，让神的真理养育我们的心灵，让神的荣美来重化我们的想象力。敬拜是心向神的爱敞开，是我们的意志顺服神的意志，这一切都汇聚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当中，这是最无私的情感，是用对自我为中心的超越。我们人总是想到自己，在敬拜这一刻，神把我们从尘土当中举起来，让我们单单仰望神。 C.S. 路易斯讲的这话很精彩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你想想看呢，他说你在跳舞的时候，你始终想到自己的步骤没有走好，是不是还没有走好？说明你没有真跳舞，你在学跳舞。当你穿个鞋的时候，老是盯着脚上的鞋，只有盯着这个脚上鞋，表示这个鞋啊不合你的脚。你读书的时候，老是抱怨说：“哎呀，这灯光也不好，哎呀，这个字音呢不好看，哎呀，这个地方拼写也有错误。”表示你还没有读进去。他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？你几乎忘记了自己，你的眼光想到这位神的伟大，他的荣耀，他美妙的旨意来拯救我们这些活在虚空的人，那这是敬拜。谨慎你的心，听然后说。不但如此，下面还有一个，他说你所许的愿你不可迟延，因为你不许愿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说许的愿应当偿还。敬拜有听，敬拜有说，敬拜有行。我们特别是听了一篇好的讲道以后，内心火热，参加一次大的布道会和灵性复兴会以后，主啊，我把一生奉献在你的面前。上个礼拜以后，这个路缘就消失了。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我工作，我一生来荣耀你。有了工作以后， 工作比神还重要了。主啊，我生命没有解决，求你帮我解决生命的问题。解决了，跟上帝就拜拜了。犯罪了，主啊，我现在亏欠你，我又再也不犯了。没有人的时候照样犯罪。身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医治我，我终身来服侍你。哦，又好了，又不见了。这在神面前所许的诺，圣经上说你要谨慎，你要谨慎。神不许我们这样做。圣经还有一句话说，到祭司啊，再有一句话说，第六节，不可认你的口是肉体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错许了。这个祭司原文是天使，是使者的意思，就你讲的话上帝听了，上帝来收集，哎，当时你讲要兑现的，啊，你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当时是随便讲了一句啊，我当时讲早就忘了。所以他说这用口来犯罪了。你知道主怜悯我们，真正的敬拜跟他神明的真诚跟神明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。马丁路德有一次天下了很大的暴雨，有闪电，他走路的时候那个闪电啪的一下把一棵树劈成两半，他知道再往前走他没命了，因为他无处可逃啊，离城还蛮远的。他说，主啊，你救我，我要成为一个修道士。那时候他的父亲帮他成为修道士，但是就因为自己在神面前的许诺，他真的成为修道士，而且被神大大的使用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。我们很多人唱着 Amazing Grace， 这个叫 John Newton， 他在海上的时候行船的时候，那海浪很大，但是他放在笼里嘛，那个船他几乎是海浪太大，他船要颠覆了。他说这个颠覆的话，船一浮淹没的话，我没命了。那主啊，你救我，我要悔改。他真的悔改了，他后来成为牧师，安慰了多少人的心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用言语犯罪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是让我们的心和我们整个人成为完整的一体。人犯罪以后是心不由衷，心不由衷，我们说现在人都是心不由衷啊，没什么自豪，那是人犯罪的一个特点，人活的最终的一个特点，里面跟外面是脱节了。你看看耶稣，耶稣有没有讲过一句话不是他真正所想的一句话？耶稣有没有讲过一句话然后说，哦，我搞错了？人犯罪以后内在和外在脱离了，内在和外在分裂了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怎么说，求你帮助我真的按照我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。因为在印度有个姐妹叫伊娃 Alexander， Alexander 伊娃，她是一个姐妹，她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里头，在贝里开布道会的时候她真正信主了。1963年她和 R.D. Alexander 结婚了，他们两个就在政府部门工作。他接触到很多那些下层的女士们啊，有些是妓女，生活很贫困。你看印度，你知道有很多妓女村，你们知道的啊。因为这些妓女们以前是为王侯们啊跳舞的，后来这些制度废除以后，这些女人去哪儿？那他们就变成妓女啊，世世代代相传。有很多人活在这种悲惨的境况当中。他因为是政府部门工作，就了解这一部分人的苦痛苦，所以他就变成到处奔走。为这些人来喊。后来他越来越关心社会活动，关心政治活动，把上帝放在一边了。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关心这个社会啊，但是把上帝放在一边了。后来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大病的时候他躺在医院里头，他就开始祷告，主啊，如果你医治我，我一生来服侍你。这些祷告祷告过了，后来从医院回家以后开始疗养，慢慢的身体恢复起来，没有死。他就读经，读到马太福音第21章啊，马太福音第，我看看一下，马太福音第21章31节，那主耶稣是说了一句话，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罪孽和娼妓竟比你们信心神的果。这句话里面特别两个字抓住他，就是敬语这个词。他心中，他说这个主啊，这个事情不能做这个事情吧。下一周，当他得到这个以后，下一周 他的牧师把一个妓女得到他的家中，他说他现在没有地方可去，你帮他吧。他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件事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。那牧师说你自己去做。可是他回来读经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在他里头挥之不去，你不是说终身服侍我吗？他就把妓女放在家中，当时有一个丈夫，四个孩子，两个是 teenager， 他们非常的震惊，被全家都是基督徒，他们开始缉拿这个妓女，后来越来越多，警察也把妓女送过来，结果家里面一般情况有12个妓女到16个妓女，他给他们医药，给他们生存技巧的培训，跟把有效的福音见证传给他们，这妓女们出去以后都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那先还不是这样哈，还不到结束呢。那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家中又成了一个妓女的孩子们的成长中心，因为这妓女们在外面养了孩子，谁来照顾他们？所以他家里就成了一个中心，也帮助这些妓女的孩子们来教导他们，培养他们，传福音给他们。最多的时候是60个，从12个月到13岁。敬拜不是空谈，是在神的面前知道神对我一生要做什么，否则我们的敬拜就是虚空的敬拜。后面还有一句话说，多言多梦，其中多有虚幻，你只要敬畏神。再一次讲的梦，我们在敬拜的过程当中，弟兄姐妹，一到有些地方就告诉你，我昨天晚上做了梦是什么，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话说了什么，就跟你讲这些东西，这不是真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从来不要否认这些异梦和异象。你讲的话只是讲这些东西，因为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吗？如果我在这儿对弟兄姐妹说，昨天晚上神对我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听还是不听？在上帝面前绝对的诚实，如果没有真理，我们就像迷路的羊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所以传道者是说，谨慎神上帝的殿中那些假先知啊，与假梦假异象来糊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经文呢，很有意思，整个传道书前面都讲的都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就像电影，你们看到电影一样哈，那个镜头非常的这个紧凑哈，那个场面非常的这种激烈啊，他心不断提升起来，啊，这到这儿了，突然跟你开始变得缓和一点，到神的殿来看一看，到神的家来看一看，到神的教会来看一看，看看这些人在一起是不是在搞虚空。神怜悯我们，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还不完全，我们的敬拜还不完全，但神知道我们，我们真正是一群敬拜神的人。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敬拜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他赦免了我们，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很多的事情啊，可以让我们落在这个虚空当中。有的时候在真理被传讲的时候，真理是100%的对，我们心不对，那个敬拜是虚空。你心对真理不对，那个敬拜也是虚空。巴不得主的灵在我们中间，能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能归附主。每次来敬拜的时候，让我们谨慎自己的脚步，敞开自己的心门，主啊，你在我们中间。敬拜是进入神荣耀的同在当中。你看看摩西在会所当中敬拜的时候，上帝的那个荣耀充满会所，充满那个会幕，充满圣殿。你看早期教会弟兄姐妹在敬拜的时候，大地震动，那告诉你是什么？不是说地震的，而是说神的荣耀临到我们中间。大部分我们在一起敬拜主的时候，带着你的生命，带着你的灵向神敞开，让神的话语浇灌我们，让神的灵在我们里浇灌我们。如果你里头有泪，在神的面前来哭泣，有喜乐就称颂赞美主，让我们的敬拜有真理，有 spirit， 有 truth， 更有 holy spirit。 这样这个敬拜不是一个虚空的敬拜。所以他照一句话说，多梦多言，其中都有虚幻。虚幻的意思就是虚空的意思。敬拜当中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正的敬拜 这个日光之上的神连接起来，不要让我们的敬拜变成一个虚空的敬拜。所以感谢主哈，苦海人啊，这个传道者到处观看，啊，教会中也看到这一幕，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这个地方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，神的荣耀就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中间一切的被掳的人得释放，在黑暗中被捆绑的人得光明，让被撒旦的势力压制的人则完全的释放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哦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人。主，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听到你对我们说，我要叫你的心归我。主啊，你圣上的灵，你的 spirit 来更新我们的 spirit， 你的灵来更新我们的灵，让我们的灵来唱哈利路亚，来称颂主。主，我们本来是活在日光之下的人，没有指望，生命中一切就像烟雾一样很快的消失，但是主，你把永生赏赐要给我们，主，你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敬拜真的和日光之上的生命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敬拜的时候，你的荣耀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同在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，让那一压制的得自由，那些黑暗中的人得光明，那些被掳的得释放，好像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你是我们唯一活着的理由，让我们来称颂你，来赞美你。谢谢你赐给我们婚姻，赐给我们家庭，赐给我们儿女，赐给我们事业，赐给我们一切，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你才是我们生命不败的根基，让我们来荣耀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